弟兄姐妹们，朋友，主日平安。很高兴再次来到这里，与大家一起敬拜我们的主。那么，刚过去的一个星期，我们庆祝了一个什么日子？圣诞节啊，圣诞节。有人说这是整个人类的两个重要节日的其中之一。那么是圣诞节。大家有没有思想过？Christmas 为什么翻成是圣诞节？那么两个字，一个是个节气，是不是？这个大家都很容易了解。那么诞这个是大家也比较容易了解，因为有一个孩子婴孩诞生了。为什么前面叫圣诞节？那么这是实际上圣经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这个婴孩的诞生，这个婴孩他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属性，他是圣洁的，他必须是圣洁的。如果他只要有一点点的污秽，他就不能什么，他就不能救我们。因为有罪的人不能救有罪的人，只有一个完全无罪的一个人才能担负起我们所有的罪。所以在翻 Christmas 这个字的时候，所以就变成圣诞节，是一个圣洁婴孩的诞生。这个婴孩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属性，就是他的圣洁。那么这跟圣经呢里面呢所描述的呢是非常的相似。圣洁在这个整个的圣经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有人稍微算了一下，整个圣经当中提到过圣洁大概超过有900次，有900次超过900次提到过圣洁。所以圣洁它是一个神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属性，是神的一个属性，也是一个神子民要效法的一个素质。那么圣洁这个字原来在希伯来文当中是一个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圣洁？当我们读到圣洁的时候，既然圣经反反复复在讲圣洁，那么圣洁到底是什么意思？实际上在原文的希伯来文里面讲到圣洁的时候，是圣洁这个字的原意是叫分隔，就是切割跟分别这个意思。圣洁就是切割跟分别。所以当讲到圣洁的时候，神有全然圣洁的一个属性。所以讲到我们这个神是一个圣洁的神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与所有一切被造物它的区别。神是造物主，他与一切被造物的所有的被造物它有区别，而且它决然区别于分别于我们被造物。所以这是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性。所以今天圣经当中当讲到尤其是旧约的时候，当向以色列人宣告神的一个属性的时候，他经常用一些字来着重描述神是一位圣洁的神。我们看两处的经文，第一处我想大家可以翻到诗篇的第47篇，我们看看诗人是怎么样描述他们所相信的那位神。诗篇的第47篇第8节，这里诗人讲到，他说神作王治理万国。所以我们的神是因为王，他是统管宇宙万物的，他是有这样一个权柄的这样一位神。然后神坐在什么地方？神坐在他的什么圣宝座上。所以神坐的这个在统管万有他所坐的那个宝座，那个宝座有一个特别的属性是什么？是圣洁的。所以这个宝座是圣宝座。那么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经文，是在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的第39章，39章的第7节，这里先讲到，他说我要在我民以色列中显出我的圣名。所以神要在以色列当中显出他的名来，是什么样一个名呢？是他的圣名。他说也不容我的圣名再被亵渎，列国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中的什么圣者。 所以在短短的一节经文当中，他三次用了圣这个字来描述什么？描述神的属性。所以当神有这样一个属性的时候，他就表明了神不容许一切的罪在他的眼中，神与一切的不洁、一切的邪恶是全然的有分隔、有区别的。所以因着这样一个属性，圣经在约伯记第34章第10节讲到，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第34章第34章第10节，他讲到了因着神有这样一个属性，他说神怎么样？约伯记第34章第10节，他说所以你们明理的人要听我的话。然后讲到他说神断不是行恶，全能者断不至于作孽。所以因着神有这样一个属性，神不会犯罪，神不会犯罪，神不会违背他自己的属性，违背他自己的旨意。所以圣洁在圣经当中描述神自己的属性的时候，是反反复复被提到的一个属性。所以神的子民因着我们的所相信的神是圣洁的，所以神的子民必须圣洁，必须圣洁。今天刚领会的姐妹跟我们读了两段的经文，神讲到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他的子民必须怎么样？必须圣洁。所以今天圣洁不是你我的选项。今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听到，或者是有些弟兄姐妹有一些错误的观念，觉得圣洁是我们的选择，我要圣洁。那么我想问一个问题，当圣洁是你的选项的时候，谁做决定你要不要圣洁？是我自己做决定，是不是？你可以决定选择圣洁，你也可以决定选择不圣洁。如果今天圣洁是你的选项的话，是你做主的话，如果这要圣洁这个事情是这个主权在你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就有可能我们可以选择不圣洁，因为这是你的选择。但是圣经给我们是另外一个观念，他说不是你的选择，因为你是神的子民，因着神自己圣洁的属性，所以你是必须圣洁，没有选择的，没有选择的。所以今天让我们要知道，今天是因为我们的所相信的那位神，他是全然的圣洁，所以他命令我们，他命令我们，你们必须圣洁。所以圣洁不再是我们的选项，不再是我们选择。如果是我们选择的时候，那我们可以选择不圣洁，如果主权在你的话。所以这是一个圣经当中一个重要的一个信息传递给我们的。当我们今天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没有选择了，我们就已经没有选择了。所以今天圣经当中有一个字挺有意思的，当讲到我们与义的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们圣经讲我们是义的什么？义的是奴仆啊。奴仆有没有主权？奴仆在旧约的时候是一点主权没有的，主人叫他讲，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甚至主人叫他去死他就得去死。所以是这样一层关系。所以今天我们与我们的神在圣洁的这个关系上面，我们没有任何的选项。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彼此勉励，我们也切记让我们知道，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可能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在神眼中是看为不圣洁的时候，弟兄姐妹不要再去思想，赶快回头。因为什么？因为你是没有选项的，你没有主权决定你要做不圣洁的事情，你没有任何的选项，你必须，我们必须圣洁。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 所以圣洁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而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所以因着这样一个关系，在旧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不但要求他的子民，当他把以色列人选出来的时候，他是将以色列人从外邦人中怎么样分别出来，他就把他们他把他分别出来。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以色列的人就带着神这样一个属性，他必须圣洁，他是一个分别的过程。他在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的时候，就是从外邦人当中把他们分别出来，成为神的选民，成为神的选民。所以不单是我们今天神的儿女，而且神在利未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当神要选召他的仆人来服侍他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看旧约的时候觉得很繁琐，是不是？神尤其是什么祭司、君王、先知，当神要选召他们出来的时候，好像有很繁琐的什么一些礼仪要做，是不是？为什么？就是神要让我们知道，所有服侍他的人，第一个是他选召出来的，第二个这些被选召的人出来服侍神的人，他必须什么分别出来，他必须圣洁。神用这些事情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在提醒我们说，你们是我的子民，你们必须要圣洁。所以当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四节的时候，我们就更明白这样一个事情，不单是一个旧约在我们当中，在神界的旧约在提醒我们，神在新约当中继续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提醒我们。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二章的第十四节，这些经文是非常的重要。我想我们翻到以后，我们齐声来诵读神的自己的话语。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四节，请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神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你们要追求圣洁。所以这个圣洁不是自然而然我们会圣洁的，他说你们要追求圣洁。那后面这句话更重了，当我们不圣洁的时候，有一个后果是什么？我们不能见主的面的。今天当我们不圣洁的时候，是不能见主的面的。所以这句话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提醒，今天我们要持守神要我们持守的圣洁。当我们今天不圣洁的时候，我们无法来到神的面前，因为这是什么？这是神自己的属性所决定的，因为他是圣洁的，他容不得一点的罪。所以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是非常非常怕神的，是不是？以色列人不敢直呼神的名的。今天我们是因为有了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我们可以称我们的阿巴父，我们神，我们可以直接称呼他。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不圣洁，所以他们不敢见神的面，也不敢直呼神的名，所以他们用一些字叫什么耶和华，用一些代名词来讲他们所相信的那位神。在西乃山的时候，我们看到神，以色列的人对神是何等的惧怕，他们颤抖，他们不敢接近西乃山。甚至当摩西说要见神面的时候，神跟他怎么讲？他说你见我面的时候你就死了。所以神让他看什么？好像让他看那个背影。不是说神要我们有罪恶，就是今天一个人他不圣洁的时候，我们不能直接 见神的面的。这事情今天是因着我们刚刚所庆祝的那个日子，那个圣洁婴孩的诞生，今天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了我们的罪，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是因为那位圣洁的什么圣洁的婴孩，因为他的圣洁，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可以被称为义，被称为义，今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是一个极大极大的恩典，我们跟以色列人已经不一样，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所以当我们在看整个的圣经的时候，让我们知道圣洁是神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性，也是他今天他儿女应当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属性。所以圣经才会这样反反复复一而再再而三的，我刚刚讲到整个圣经提到过圣洁超过900次，为什么神要反反复复这样提呢？一个是他的重要，圣洁的重要，第二个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经常会忘掉这个事情，所以神要反反复复的提醒我们圣洁是何等的重要。实际上圣洁的重要我不需要再强调，如果大家刚刚经过读的这些经文，特别是希伯来书第12章14节的时候，当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不圣洁的时候，我们会有个结果，我们不能见主的面。所以这是我讲到的，今天讲到的第一点，圣洁不是我们的选项，不是我们的选择，也不主权也不在我们身上，圣洁是神的命令。当你今天承认耶稣基督为你个人救主的时候，你身上就应该有这样一个属性，你心身上有这样一个印记，你身上有带着这样一个神的命令，是我们必须圣洁。所以圣洁是神的命令。那么第二个，我们再来看一处的经文，是讲到我们第二点，圣洁是我们今天对神的救赎、神的恩典的一个回应。我要所用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罗马书的第12章，12章的第1节、第2节，12章的第1节、第2节。我想我们翻到以后，我们来提升，也来诵读这段话语，这是罗马书里面非常重要的经节。罗马书第12章第1节，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存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第12章的第1节是个转折点，在罗马书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第11章，保罗用了11章的篇幅一直在讲传递一个信息，就是什么？因信称义。他在论述整个的保罗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条理的、有理性的一个人，他在论述因信称义的道理，因信称义的道理。所以罗马书非常的重要，马丁路德就是因为读了罗马书，总结出了因信称义的道理，他才开始改教运动。所以罗马书整个的前面的11章是论述到因信称义，人为什么要因信称义。第12章开始，保罗话题一转，就讲到了当一个人因信称义以后，他应该如何行。所以很多的人有些误解，觉得保罗是讲信心，彼得讲行为，实际上并不是，保罗也讲信心也讲行为，但是保罗的信它是个动词，它是带着行为的，带着行为的。那在雅各书里面讲到，雅各讲到的这个行为跟信心，它是把它分开来论述的，所以他们两个人并不矛盾，保罗跟雅各不矛盾。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很多的时候他讲行为，是不是？他讲哥林多书就是在讲行为嘛。那么这里很明显的第12章开始，它是一个转折点，他说所以用了这个字开始做一个转折。因着前面的论述因信称义，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实际上这个词的这个翻译讲到慈悲，实际上是说我是以神的恩典劝你们。 因为这前面的十一章因信称义是绝完全是什么，是神的什么恩典，是不是？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没有一点跟你行为有关系的，这完全是神自己的恩典，将他的独生子赐下，这个圣洁的婴孩赐给我们以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因着他的死，因着我们相信他，我们得到了这个恩典，与我们的行为完全没有关系，是一个全然的恩典，是一个浩大的恩典。所以他说，我因着神这样的恩典，我来劝你们，我来劝你们。实际上这个翻译的当中，中文的翻译当中好像是谁保罗在劝我们，实际上保罗本身的这个用词是个命令语态。他说我命令你们，命令你们，为什么道理？实际上最后讲到那个命令语态，他说你们这样做，我等一会儿我们继续来分享。他说但是在这个第一节的最后的时候，他说你们这样做是什么？是应当的，是理所当然的，我命令你们这样做，你们应该这样做，而不是说我劝劝你们，哎，你这样做好不好？保罗没有这个意思。我们有的时候中文翻译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一种思想，保罗在劝我们，不是保罗在命令我们，你们应该这样做，你们必须这样做。所以他说我以神的恩典命令你们，为神的恩典，因为你们在你们身上有这样浩大的恩典，因着这样的恩典，你们应该这样行。如何行呢？我把它分成两段。第一个，他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要将我们的身体献给神。当在这个字原文的时候，他是讲到我们一个整个的人，不是单单我们的 physical 的 body， 不是我们是单单的身体，是讲到我们的思想，我们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一切，他说要献在神的面前，要献给神。所以今天我们有的时候，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风格，我们觉得我可以献给神时间，我可以献给神我的精力，我可以献给神我的什么，我的财产，我的金钱，都是以我为主，都是我的东西。实际上圣经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概念，它是你是属神的，所以你是完完全全属神的。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奉献是全人的奉献，是不是？是完全的一个奉献。所以他说将你整个的人要献给神，要向你整个人献给神，而不是你某一部分。有些人很有钱，他说我没时间，我就 offering， 我就奉献，哎，我其他事情我不做，没有这种事情的，没有这种事情的。那有些人说我就多花点时间去做神的工，不是这样。他说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奉献，是完全的一个奉献。这个奉献这样一个献上身体献上，保罗用了一个旧约献祭来描述这样一个献上。他说要当做什么活祭，是一个祭物。今天呢，当我们来看旧约利未记的时候，实际上献给神的这个祭物是很有讲究的，是不是？还是你们所利未记我们所看到的是随便什么都可以献给神的？没有，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是不是？是没有残缺的，是不是？而且献上的一个过程，分别出来以后献上的过程是非常非常严格的，要剥掉皮，肉要洗干净切成块，然后最后要全部什么烧在祭坛上面，是不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献祭的过程是把那个祭物完全献给神的，是一个完全的一个过程。那有人还有特别的一个解释，我觉得这也不是说不可以，有一点灵异的解经，在这样一个献祭的过程当中，他说把皮剥掉。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今天这个人真的是为了我，尤其是我是觉得我们中国人那个脸面很重要，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活着就是为了这个脸面，好像是为了我们自己这个一个形象。但是神说不是，你没有什么东西了，当你成为祭物以后，这一切全都没有了，全都没有了。而且 一块一块的都要，每一处的都要被洗干净。所以在我们整个的人的这个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行为都要被神洁净。当我们成为一个基于现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完全现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不，我刚刚讲过，不是一部分，是完全的被神洁净，是完全的被神洁净。那么为什么保罗用了一个活祭呢？那么因为今天我们已经以耶稣基督因的我们的因信称义，我们已经以耶稣基督我们同死，我们怎么样同复活，所以今天我们是一个活的一个全人现在神的面前。所以保罗是用了，虽然是用了祭物的形式，旧约的祭物都要被杀死的，现在神里面，今天我们是一个活的，因着耶稣基督，今天我们与耶稣同复活，我们是一个活的祭物现在神的面前。所以保罗用了什么活祭。所以当我们所看到的今天这样一个献上，是一个全人的献上，而不是你一部分的。那么后面讲到这个献上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一个过程呢？他说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这个过程又提到了，这是一个圣洁的。所以今天我们是被神分别出来，我们为神所用。今天我们现在神自己的面前为神所用，所以这个过程是一个圣洁的过程，是没有任何的污秽在里面。我们被神分别出来以后，在我们的身上被神完全洁净，我们今天我们本身的整个的人是一个圣洁的祭物，现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完全的献上，也是一个圣洁的献上。所以这里又提到了这个圣洁这个字，可见神对他的子民的选召，对他子民的从外邦人中的这样一个分别，这是一个圣洁的过程，是要神让我们整个的人成为圣洁，成为圣洁。我刚刚讲过，因为神是圣洁的，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因着神圣洁的属性，今天我们也要圣洁。那么然后这个过程不单是圣洁的，而且是神所喜悦的，这个整个献上的一个过程是神所喜悦的。什么叫神所喜悦的？那我想做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今天你是有孩子的父母，你说你的儿女要向你喜悦，他应该怎么做？他让你高兴，他让你喜悦，你的儿女应该怎么做？我觉得很简单的，就是你讲什么他就做什么，是不是？你一定喜悦。你如果不是这样的，请你举个手告诉我，我喜欢我的儿子，我讲什么他就反对我，我就非常喜悦。有没有这样的家长？大概没有，是不是？就是说神喜悦我们，就是说他当他怎么样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就如何去行了，那他就喜悦了。哥罗西书当中也是保罗再一次的非常详细的讲到什么叫神所喜悦，就是在凡事上按照神的话语去行的时候，神就喜悦我们。所以这样一个过程，这样一个线上的过程，是一个分别圣洁的过程，也是什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给了我们一个命令，也给了我们一个要求。他说今天当你成为我的儿女的时候，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当去行，你就当去行。只有这样我才喜悦你，只有这样我才喜悦你，也只有这样你才能成为圣洁。所以神不是说圣洁这样的名词就扔给我们就没有具体的东西了，神讲的清清楚楚，你如何，你是怎么样才会成为圣洁呢？你，我命令你要圣洁，你怎么样才会圣洁呢？就是凡事按照我的话去行。他说是我所喜悦的，是我所喜悦的。那么今天就很明显了，什么叫不圣洁呢？当我们做事情不按照神的话语去行，不讨神的喜悦，那个这个过程就是一个不圣洁的过程。 这就是不圣洁的过程。所以今天我们要常常在神的面前读神的话语，知道神要我们如何行，然后我们今天靠着主，然后我们去把它行出来，然后靠着主我们去把它行出来，不是靠我们自己。所以这个过程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下面这句话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 confuse， 他说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就是你们应该，你们必须要如此去行。但是这样一个行的过程，保罗把它描述为什么？侍奉。今天我们有的时候，特别是在我们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当讲到侍奉的时候，你的概念是什么样的概念？侍奉都是教会里的牧师啊、长子们啊、还有同工们啊，他们的事情，是不是？或者是侍奉呢，大概就是我星期天做的事情，或者是像我们教会星期三有祷告会，那么弟兄姐妹也会认为这是一个侍奉。哎，我星期三我特别花了时间工作以后，我去教会参加祷告会，星期五我们有分区的查经，哦，那个时候是神的时间，我们这个叫侍奉。好像为主在教会里做事情才叫侍奉。圣经是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不是。他说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一个过程，做所有讨神喜悦的事情，这个事情叫什么？对，这个事情叫侍奉。所以今天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整个的生命就是一个什么？侍奉的生命。而不是在教会里面，而是你，有人讲 24/7 是每时每刻你都是一个侍奉的生命，你都是一个侍奉的生命。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了，保罗没有罗列一些具体的在教会里的服事，他传福音才叫侍奉，其他的就不叫侍奉。他说没有，整个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整个的保持的圣洁，我们做所有的事情是神所喜悦的，这样一个过程是一个侍奉。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这样一段经文的时候，要调整我们的思想。所以今天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对侍奉这个概念的有些错误的理解，导致了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包括我在内，我们今天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好像是一个分裂的生命。我们在只有在新在祷告会、在查经、在星期天主日的时候，我们才好像一个什么神的儿女，像个基督徒的样子。然后我们到了职场上，到了我们一般的这个平时的时间，我们完全是我们自己的样子。所以很多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人对我们基督徒的了解。有的时候他说你们很伪善，是不是？基督徒很伪善，是装出来的，只是在什么，在某一段特定的时间我们有基督徒的样式，但是在其他的时候我们跟常人没有什么两样，没有什么两样。今天这也是一个教会的一个最大的问题。神对教会的有一个托付，是让我们成为盐，成为光，是影响世界的。今天很多的时候是世界影响教会，是不是？今天有没有看到，今天很多的时候是世界影响教会，甚至在天主教的有一些教会居然给同性恋举行婚礼。所以这些事情让我们今天真的是要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警醒我们自己，让我们警醒我们自己，我们今天在所有的事上是不是都讨神的喜悦了，是不是按照神的话语去行了。所以这是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保罗在这里讲，我们整个的人生就改变，我们整个的人生在我的每时每刻我们都在侍奉神。当我们彼此勉励，把这样一个思想放在我们的脑子里面，我们是在任何的时候都在侍奉神，而不是单单在星期天在祷告会在查经的时候，我们好像在做，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甚至我们出去短宣的时候，我们才在侍奉神，不是。 当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的整个的生命就是一个侍奉的生命，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你都在侍奉神。所以耶稣基督讲到，他说人没有看到过神，但是借着他使我们认识神。今天我们是小基督，有神的形象，所以人是怎么样，让人是怎么样看到神呢？是借着我们，是不是？是借着我们让人可以知道神。所以在我们身上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责任，是有很大的一个责任，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托付，但是这是靠着神才能做的，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所以在第十二章的第一节，整个的保罗就给了我们一个命令，给了我们一个命令，当我们因着因信称义，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保罗说你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当如此行，你就应该这样做。那么命令在哪里的？那么如何才能做得到呢？那么今天我们讲到我们今天的第三点，我们如何才能把它行出来呢？如何做呢？那保罗给了我们一个方法，我想也是一个唯一的一个方法。在第二节保罗开始讲了，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什么叫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不要跟随世俗，不要跟随这个世界这个潮流。今天我们是什么？一批圣洁的人。什么圣洁？什么意思？圣洁是分别分割的意思，我们是从世界当中被分别出来成为圣洁的那一批。所以保罗说不要再跟从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就是保罗的意思，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今天的生命是与神连接的一个生命，是与罪完全分隔的一个生命。今天这个世界非常的邪恶，我想今天大家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世界的走向当中，我们看到的新闻，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走向与神越来越远。今天这个世界是非常的邪恶，那么这不足为奇怪，是不是？圣经有没有跟我们讲过？实际上圣经早就跟我们讲过，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他说魔鬼就像什么吼叫的狮子啊，他遍地游行，要吞吃可吞吃的人。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不要觉得惊讶，我们不要觉得奇怪。圣经在两千年以前早就借着他的神，借着他的使徒，已经跟我们 warning 过了。他说这个世界就是要来吞噬我们这批被神分别出来的人，这就是这个世界。今天这个世界我们只要一不警醒，我们就会落入魔鬼撒旦的试探、引诱和陷阱当中，就是这样。我想不需要举太多太多的这样的例子，今天只要我们不警醒，无论是我们甚至是神的自己的仆人，现在这种事情让我们看到实在是太多。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一个邪恶的一个世界，怎么办？保罗用了一个方法，我想也是让我们学习保罗的时候，神也给我们指明指出了这样一个方法我们可以去行的。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我们翻一下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保罗用了他神要叫他用的一个方法。在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里面，保罗怎么讲？保罗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自夸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因为这个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保罗在这里描述了 他信主以后他跟世界的一个关系。这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我们的生命的根本，是不是？这几天在芝加哥中国福音大会，是不是现在还在，正好在开，现在东西在保特摩有一个，在芝加哥有一个中国福音大会，他们每三年一次，他们的主题永远不变，就是耶稣基督和他锁定的十字架。让我们永远记得，耶稣基督和他锁定的十字架是我们今天生命的根本。十字架意味着什么？十字架意味着死，是不是？在十字架上的是没有一个可以活的，在十字架上意味着死。所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耶稣基督的受死，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受死，它的意义是非常非常的深远的。当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么今天保罗用了十字架讲到什么？讲到他说，就我自己而论，世界已经被钉在什么？十字架上了。这个世界对保罗来讲是死的，他无法引诱他的。魔鬼撒旦的作为，在这个世界的作为，对保罗来讲是死的。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他说就世界而论，如果世界去看保罗的话，保罗说什么？我也是什么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我对世界来讲也是死的。所以我对魔鬼撒旦的引诱，我对魔鬼撒旦作为，我是没有反应的，他在我身上做不了任何的事情。这就是十字架的含义。我们今天是与耶稣基督同定什么？在同定十字架。当我们与耶稣真正的与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对着这个世界，对着罪的反应是死的。这对我们来讲，我们也是死的，他引诱不了我们，他在我们身上是没有任何作为的，是不是？死人有反应吗？大家想想看，死人有什么？有反应吗？不会有反应。什么叫死？死就是 no response， 没有反应。所以今天保罗用了这样的方法，他说我对这个世界是死的，世界看我，像如果他引诱我，他也知道我是死的，我不会有反应的。这就是保罗讲到了他与世界、与魔鬼撒旦的这个罪的一个关系。所以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讲到，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讲是没有关系的，罪对我们来讲是没有任何的作为的。这就是保罗说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今天我们与世界当有的关系。但是今天很可惜的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在这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活得乐在乐在的，我们跟世界好像混为一体。那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主题圣洁这个字，它本来是分别和分隔，从哪里分别？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从罪当中被分别出来。但是我们今天好像很多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在内，跟世界如何做我们也如何做，我们跟世界好像是混为一体。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也是要让我们今天能够靠着神自己的话语，彼此要警醒的，彼此要警醒的。那么外面的行为要这样做的话，保罗说你有一个办法，因为圣经讲我们今天外面所有的行为都是从你什么？从心里发出来的，是不是？从心里发出来的。保罗说你解决一个事情是什么？他说你心意更新而变化，从里面开始做起，而不是单单从外面要拘禁我们做一些行为出来，不是，从里面开始，从里面开始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概念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一直反反复复的强调。他说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是一个新造的人，是不是保罗讲的？是一个新造的人，他说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今天里面的那个是完全更新的一个生命，不单是我们今天对世界的看法，我们今天的人生观，我们今天的价值观，我们今天所有一切的对世界的看法，因着相信主耶稣基督，成了一个完全更新的一个过程。我们成为一个新人，是被神完全更新的。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讲到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是完全更新的一个过程。今天你不可能再带着老的世界观在那里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的。所以今天我们只有是按照神的话语去更新我们里面的思想。所以今天当我们讲到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今天人生的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如果今天有人问我们，你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对神完全更新你们了，你们的人生目标、人生的目的、你们的价值观整个都改变了，你们的人生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圣经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很简单，就是荣耀神，是不是？今天我们人生整个的终极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就是要荣耀神，在我们身上显出神的样式来。用耶稣基督的话就是讲越来越像神，是不是？这是一个过程。当然我不是说今天你一天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今天可能你这个 whole life 你整个的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到你见主面的时候你只有走到了一部分，但是我们是一个继续的过程，是永远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个终极的目标，我们所要追求的就是荣耀神，就是荣耀神。这样非常的简单，回到前面的话，什么叫荣耀神？按照神的话语做就是荣耀神，不按照神的话语做就不是荣耀神，很简单。所以你看圣经，圣经整个的东西是一个，有人讲是一个 whole package， 是一个整体。所以圣经不是在东插一句西插一句，整个的圣经都是反反复复在讲这样一个事情：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的里面被圣灵充满，被神的话语充满，使我们在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当如何行。